各位在家中的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都能够在这一段时间思想上帝的话语。今天跟大家分享之前，回顾一下这一年，实在是一个不寻常的香港。我自细到大都未见过这样的经历。有些人觉得在这一些时刻感到混乱不安，有些人感到愤怒。这个都不是我们常理的生活。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我们不想做在这个真假善恶混乱的时代当中，做一个人云亦云、麻木跟风、容易受骗，任何消息是最后才知道的那一个。我们希望在这个时刻特别有理性探索力，并且是无畏惧的这样生活。在我们的中间好像渴望着等候有人带领着我们这样。我们希望的其实可能就是上帝的派来的先知或者是祭司，来到去拯救我们这一班迷途的人，使我们能够有正确的判断。今天在这个给大家图当中，是一个高速公路，交叠的高速公路。这个是重庆的高速公路迂回曲折，是一个又重叠一个的架空天桥。如果你是习惯用卫星导航的，你呢都会走入去迷路当中，因为呢卫星都搞不定它。如果你是凭自己感觉，更加的困难。在这个这样的回旋当中，在这个天桥当中，我们走错路了，要回转头了。我们准备自己怎样可以进入这个的地方，又会走得正确的呢？在我们中间，确实好像这个情景，我们接受人生里面大的考验。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三个人物，就在两段的圣经今天读出的。他们是很不同，他们在迷失的世界或者叫混乱的时代，但是他们三位都能够成为上帝的器皿，做时代的先知，被委任去拯救无辜的人。第一位和第二位都是同一个故事里面的，斯弗拉和普亚。他们的名字非常之美丽，一个斯弗拉就是说他是佳美，普亚意思就是光耀、光辉耀亮，都是希伯来人的名字。所以在释经学家这样看这两个的女妇人，他们是希伯来人，这一个合理的从他的名字。但是也都有人这样说，犹太史的史学家约瑟夫，他 是公元后37年至100年的人士，他说他们是埃及人。这个推理不是不合理的，因为高高在上的法老王竟然召他们这两位妇人女子两次直接交代一个重要的工作给他，并且呢是邀请他回来，为什么做不到啊，都是直接的对话。而且这一份重要工作是包含着一种呢是高度的机密，要殺滅希伯來人的男嬰。以埃及王能夠信任或者委任，看來這個不會是異族人，可能真是埃及人。更大膽人推論這兩個人最後是上帝蒙厚恩，成家立室，揚名後世，其實是嫁了給希伯來人。不過這個不是有很大的根據，但是很清楚的就是他們兩個很敬畏上帝， 冇按照法老嘅密令嚟到去迫害希伯伦民族，使佢哋嘅男孩子不至消灭亡，反得存活。后来希伯伦人更加增多起嚟，极其强盛。喺呢段圣经里面，好奇怪嘅事就系记录呢两位妇人，其实佢哋相当卑微，系一个普通嘅市民，但系就冇记录到法老呢个身为帝王之尊嘅名字，成为咗一个好大嘅对比。呢一件事里面，我哋探索认识到啲咩咧？呢两个妇人面对极大嘅考验，佢哋工作上系一个挑战，亦都系喺生命里面佢所认识生命之主，生命系宝贵嘅呢一件创造嘅事咧，佢咧系要去理解点样嚟到接受呢种嘅道德。他们接下这个密令做这个恶事，违反了他自己的信念和尊严。作为一个接生的妇人，他应该是保住孕妇和新生婴儿的性命。他们估不到在他们的工作上面去知道了一件这么可怕的事。其实没有认识约瑟的这位新的埃及王，他感到希伯来人是威胁，是惧怕，他陷入了自己的困扰里面，以致他施行这个的密令，行使指令，即使男婴出世了都要掉落尼罗河去来到去呢，是滅絕咁樣。呢兩位婦人喺佢面對嘅就係進退困難。喺常理嚟講，如果佢更加係埃及人嘅話，佢應該為國家，佢應該為自己份工嚟到去諗，做一個好直接嘅抉擇，照做。但是我很感謝他們那種的智慧，他即使是埃及人，但他能夠代入希伯倫人的內心和困擾困苦當中，他最後選擇了應該做的事。第二段的經文在福音書，想跟大家介绍一个大家很熟悉的耶稣门徒彼得。他本身的名字叫西门，他只是在加利利海上的一个渔夫，他在罗马管治下的一个平民，他是由他兄弟安德烈带他认识耶稣的，耶稣就为他改名为基法，翻译出来就是彼得。他是众多十二门徒当中最亲近耶稣的其中一位，他的个性是冲动，但是很有焦点，还有很愿意将信心放上耶稣的当中。有一次耶稣传道扩展到一个的地步，其他人都 很留意到耶稣了，开始各地方都有對耶穌這個人作出一些判斷，即是認識的，那做做大家的表達了。那他們呢就講了些什麼呢？都不同的演繹，對耶穌就說呢，耶穌就是施洗約翰，耶穌是以利亞、耶利米或者先知中的一位。確實這些的形容或者是这样的表达都对耶稣非常的尊崇，是一致的赞赏，但是一点都不值得高兴，因为这些报道员从来都没有亲自的访问过他，也都没有邀请耶稣自己介绍自己， 即是说纯属是不同的人凭着他自己的想法看他做的事猜测。门徒见到这些这情景，可能会对耶稣说，哎，怎样去澄清好呢？但是未这样问之前，耶稣已经邀请他的门徒向门徒发问，门徒你说呢？人子是谁？我是谁？谁第一个答呢？就是西门彼得。在混乱资讯当中，他脱颖而出，准确答案，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准确，因为他亲身跟住耶稣。究竟他认知那个基督是什么来的呢？在希腊文当中，基督其实是在旧约圣经的这位尼赛亚受高者。在旧约的时代，犹太人当中有三个职分是会受高的，分别是君王、先知、祭司。不论是怎样，在彼得的眼中，他跟随的夫子就是君王、先知和祭司三个的身份都符合，所以他就认定他就是那位尼赛亚，人苏内所仰望的尼赛亚。是啊，彼得是讲得啱的，令人兴奋的。但耶稣答他的就是吩咐不可以对任何人讲。原因有两个，一，他欠缺明白，因为他认为基督的身份就是完成旧约那么简单。但耶稣基督实在想表达的，想来这个世界做的，不是只是救以色列人成为以色列的君王，而是做救世主，救这个世上的每一个罪人。第二，为什么不讲得呢？就是因为他们活在乱世，真的消息没人信，假的消息街上高叫，但是耶稣说不要相信。这个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5:5-26，他说有些人冒我的名来，我是基督，看啊，基督在旷野里，看啊，基督在内室中，你们不要信。耶稣预先讲到这里，这个时刻就是末世的时刻。耶稣见到彼得这么聪明，或者叫这么这么有睿智，于是就跟彼得说，我委任你要建造教会。意思是什么呢？彼得，你会活在这个混乱资讯的世界，不要跟其他人争大声、斗大声，这样不会成功的，这个也不是正确的路。要求彼得去做祭司，一代传一代将基督耶稣和你一起生活的话，以及这些的片段教你怎么认识上帝的事，你一代传一代，真真实实的经历和与真真实实的报道，将耶稣怎样拯救世界的计划讲给人听。作为祭司就要重视你所讲的，慎重每一句说话，亦都对你所讲的要有承担。感谢主在我们经文里面这三位的人物，他们身处一个考验，或者都是乱世，在这里上帝要对他们发出邀请，其实他们就做了祭司的职分。今天我们都看见祭司那种特色，乱世中心不乱，做事 敬畏上帝成为焦点，因为两个贴身婆敬畏上帝去找到答案，因为彼得认识上帝，所以去认知上帝的儿子。今天我们要寻找，要有焦点。上帝说叩门就给我们开门，寻找的人不会落空。第二是能力。在混乱当中呢，很多人呢是睡不着，或者呢是只是呢是很多的挣扎，成日追住那些 的消息，或者呢是逃避。在一个修女生活在日军底下，她呢是这样形容她小个十几岁的时候在修院的。她在深水埗里面，每次日军的空袭的时候，她们就躲藏，但是空袭过去的时候，她就说我们看见撤回空袭，我们速速就回到工作的地方收拾心情，好像上帝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力量。但是在当中我们需要平静，我们需要行善，我们有能力的去休息，我们要认知我们的身份是属天给我们的。正如彼得从渔夫改变过来，正如接身婆，他知道他要存留婴儿的生命。今天我们领受的是什么属天的职分呢？是建立教会，寻找迷失的羊，将这些人的身心灵再一次的被上帝的来到保护。其实跟着是受教，基督的道是在祭司的口中要慎言，不可以造谣，也都重视圣经是上帝的话，基督就是那个磐石，他是从死里复活。我们不需要担心我们讲的是不是坚尼地，因为事实上我们所信的上帝真的从死里复活，有超越性，在世界的道理上面的超越性。我们应该继续的学习圣经，活出这个所教的信仰。我们要和睦，祭司是要制止或者止息战火，有和平的象征，将神和人是联系的机会。今天我们要思想，我们是否用和平和爱来对建立教会。最后我邀请大家记住这个 focus, ability, identity, teachable, harmony,faith, we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我们在我们的中间，将这个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行在前面，继续的实践所信，让每位在家中的祭司，我们一起准备好自己。愿主祝福大家。